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4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一个消息是说呢， OpenAI 宣布任何人都无需注册就可以免费使用 ChatGPT。 那么2022年底推出来的热门的 ChatGPT， 那么当时 OpenAI 是要求想要使用聊天机器人的用户需要注册一个 OpenAI 的账号。那么这个公司在今天透露说会向所有的人免费提供 ChatGPT， 不需要注册任何的账号，这样呢是为了改善使用者的体验。也就是说呢， OpenAI 在今天宣布啊，用户不需要任何的账号就可以完全免费使用 ChatGPT。 但是随后呢， OpenAI 又增加了一个付费的订阅，付费订阅之后呢就可以使用叫做 DALL-E 3这样的产品，还有更高级的一些服务。那如果是订阅的话呢，用户就需要有一个账号，因为有了账号它也就可以保存还有查看聊天历史记录，也可以分享聊天内容，也可以进行语音对话。 OpenAI 说呢，现在有185个国家，有超过1亿人啊，每周都在使用 ChatGPT。 有一个流量的追踪器叫做 SimilarWeb， 它发现 ChatGPT 在2月份估计呢是有16亿的访客。虽然说谷歌它也有自己的 Gemini 啊，而且 Gemini 看起来势头也比较强劲，但是目前 ChatGPT 仍然是访问量最大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网站。但是这个数据呢，比当年的2023年的5月份当时有一个高点是有所下降的，当时访问量呢是有18亿的人次，那现在是16亿的访客。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说拜登总统呢，他承诺在全美要建造50万个电动车的充电站，然后呢两年多之后，现在有报道说只有4个州的7个充电站投入使用了。这个消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说2021年的时候，当时是11月份，美国总统拜登呢就签署了一个规模 1.2 兆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这个法案呢就要求对美国基础设施增加大量的投资，为此呢国会就拨款了75亿美元。随后只有7座新建的充电站在4个州建成了，并且投入了使用，从50万个到7个。同时呢，拜登政府近期又推出了一个汽车尾气排放的新规定，所以有人就说啊，未来势必会有更多的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上路，所以公共充电站的这样的建设延迟就可能会拖慢美国向电动车的转型的过渡。美国联邦公路发言人他说，过去两年多只有夏威夷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和宾州建成了7座电动车公共充电站，总共有多少个充电桩呢？38个。电动汽车政策分析机构，这个机构叫做阿特拉斯公共政策，这个机构呢就估算说，理论上呢这笔资金应该啊是建设至少20000个充电桩、5000个充电站的。那么上个月美国众议院几名共和党议员就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拜登政府，说电车充电桩的建设缓慢，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那信中说美国纳税人的钱就这样的被糟蹋了。当然也有解释一方，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阿特拉斯公共政策人的创办人，他就说啊，他说两党基础设施法案在实施之前啊，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州、所有的交通部门，他并没有部署公共充电桩的经验，所以有些延误呢，应该说是意料之中。不过他也预计啊，说今年建设的进度呢，很有可能会加快步伐。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啊，是说美国的前卫生局长，他因为身体出现了意外啊，出现了一种脱水的状况，结果呢，到医院治疗，就一晚上收到了5000美元的高额账单，然后呢，他就呼吁说需要改革。美国的这位前卫生局的局长叫做亚当斯，他是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家医院住了一晚上。那么法新社报道说啊，亚当斯因此呼吁改革美国基于市场的医疗保健系统，包括更加透明的收费和独立的仲裁程序。同时呢，他也说利用他曾任官员的身份，为1亿名背负医疗债务的美国人在发声。 那么虽然没有投保的美国人近年来一直在减少，但是共同福祉基金会估计 43% 处于劳动年龄的成人他们的保险额不足，所以呢就导致这一部分人啊，他们可以获得的医疗保险是有限的。很多人呢只要是碰上一个大问题，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他们的财务崩溃。那么亚当斯他就告诉法新社啊，他说呢，我当时是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出席一场重症医学学会，然后呢我就打算去爬一下驼峰山，也是当地的一个名胜。结果呢当天的气温是16摄氏度，他带了一瓶水，就以为哎绰绰有余了。当他是准备吃晚餐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自己头昏眼花了。医生就说你最好接受检查，尤其呢他是一名患心血管疾病风险比较高的中年非裔男性。亚当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因为我当时不在城里，所以呢我就叫来了救护车。我在救护车的路上呢就打了吊瓶，到达的时候状况明显就是脱水了。然后呢亚当斯接受医护人员的建议住院一晚，两个月之后收到了$4,800的账单。那很快呢亚当斯又收到了一封信啊，说如果你不付款的话呢，我就会交由讨债机构去处理，这样的一封威胁信。亚当斯说他很清楚这种状况在美国相当常见，全美的破产宣告啊有66%都是和医疗费用直接相关的。那么亚当斯呢，他曾经在川普执政时期担任首席医疗官，此前呢他也是曾经担任印第安纳州的卫生厅的厅长，他是一名非裔的医生，他说他可以为别人争取权益。亚当斯认为，首先呢这种改革需要更加的透明，没有透明度和问责制就没有市场。其次呢他认为还需要有一套的仲裁程序，不能全由医院说了算。那么医院说了算就意味着患者根本没有办法就高额账单提出异议。亚当斯说，美国的健康保健系统存在着很多妥协方面的因素。他还说呢，我们必须要自己问一下，即使是在一种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什么样的程度是合适的。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